各位好，今天3月20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哎呀，我这乌鸦嘴大法呢又再次发力啊，这个吃瓜盟主，这2天被封了。各位都知道这位吧，一位女士，然后呢，天天的在那网上呢发表一些，就是在正常人看来非常反智的言论啊，这是反智是智力的智。一会儿我再跟大家介绍他说过什么吧。很多人可能就是偶尔听了一耳朵，但是也不太会关注这样的人。其实我也没太关注。但是呢，作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怎么说呢？应该叫做一个反例吧，反智的一个特别著名的人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有时候关注一下，所以知道他一些说过的话。他被封了呢，这回呢，实际上来讲，我在说的这些会倒霉的人里。那现在还剩2位还没倒过霉，一位呢是罗永浩，一位是那个劳 A。但是我估计呢，这个也不会是一个很久远的未来他就会出的事儿。您像那谁，我说司马南会倒霉，我说这个谁胡锡进会倒霉，我说于东来会倒霉，因为基本都没什么，主要还是啊对中国这些东西的运作呀比较熟悉，就他们能踩的那些红线，我们做媒体的时候都特别清楚。那这位吃瓜盟主踩了哪根红线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长期啊，他宣传一什么呢？就是元清啊，非中国论，就是类似这个1644史观这件事儿，就是把元朝和清朝呢定位为外来殖民政权，而非中国的正统王朝。这事儿吧，其实呢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因为很多人都在说，你比如说吧，日本这边就有一个说“崖山之后无中国”，好多人觉得这句话呢，最早是这个，是中国人说的，实际上不是，这是日本人说的“崖山之后无中国”。而且呢，在崖山之后呢，就是日本是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真正的继承者，在当然当时在明治维新之前了，或者明治的时候也大概有这个说法，那。到底是不是中国呢？这件事儿呢，咱们就先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有2个事儿是在这儿搁着的，是为什么啊？首先，第一个，元朝现在的留下来的是什么？残留的是什么？蒙古，对吧？内蒙和外蒙，这个呢，虽然它分开之后，它变成分属2个国家了，但是啊，内蒙这一块是一片非常大的领土，而蒙独这一块呢，本身就有离心离德的事儿。那你说它不是这个，不是中国，对吧？那你中国你要划一范围啊，那到底说哪儿是中国呀？不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吧？那很多的土地实际上是就是蒙族给你打下来的。你在内蒙那一块，你中国的汉人这一块的这个江山呢，实际上而言，我们基本就在长征这一线这块，长城往里。而且呢，这个长城往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来讲还是这个核心的这个地区，甚至于包括像是那些那个广西什么的都不一定叫做汉土。因为当年这个谁孙中山呢，曾经说五族共和是什么概念？汉满蒙回藏，其五族共和，那汉族所占的是18省。这就是汉族占的，实际上它是处于某种程度意义上的那种多民族的联邦制。那如果你要是这么玩的话，那这个国土这事儿，你不是等于是资敌吗？就是说算是给这个应该叫做独立势力递刀子。这个就是个问题。清朝也是如此，清朝也是说它本身带来了大量的嫁妆，如果你不把它刨出去。对吧？你把它给扔出去了，清朝不是中国的正统王朝，对吧？OK，好，没问题。那东三省怎么办？这个就是问题。你别说那东三省当年的那个，说这有那个什么，有那个建制，对吧？实际上那个东西是管不了人的，他只是说名义上服从你。那只有是在清朝入关之后，你才能够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这一块领土，他一直掌控在自己手里了。这个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还得让溥仪过去继承这块的地位呀？对不对？满洲国呀，那就是因为那是他老家，对吧？我有这个我有法理上，他在这儿也不能叫法理吧？按中共的讲话，这叫什么呢？自古以来，对吧？那你这样的话，等于是把中国的这大量的江山给分出去了，等于是把这个分裂的这个势力。 你给他人递刀子去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吧，他说什么极端的这个清朝历史啊，然后呢这个把清朝称为二三百年的黑暗统治啊、殖民史啊，然后呢这个还甚至于说了，我看他有人说截图说什么，说满汉全席啊是满人吃汉人。正经讲啊，这个我作为一个满族人呢，这个我必须得承认，满族是有不吃的东西的，狗不吃，汉人当然更不吃了，对吧？我们没吃人这个习俗，满族的历史上就没这个习俗，跟这个汉人把他的这个把汉人自己人当成两脚羊。啊，什么什么一锅烂呢？什么这个叫什么？多加把柴呀，对吧？这个都是完全不一样。你可以看这些这个历史，中国的历史，那真的是，你真的去看一看。如果你统计中国24史，你就知道中国历史上在汉人这一块自己吃人吃自己人是有多少的。但是你说这个，我必须也得说一句啊。满族的统治并没有比汉人的统治者更好，至少没好到哪儿去。他真的属于那种，就是我一位朋友写过一本书，叫做《饥饿的盛世》，对吧？就包括在乾隆那一会儿，那就主要是说的那一段时间，真的是一个饥饿的盛世。他的所谓的盛世，也没有比原来的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会更好，当然也没有更糟。他基本上对老百姓这一块儿都没好到哪儿去，对吧？这个必须要承认这件事情，因为整体而言，满族是一个继承了汉文化所建立的这个封建，就所谓的封建王朝吧。那它的这个继承是非常完整的，主要是什么呢？其实是什么？是清承明制，它比较跟明朝是完全一脉相承的一个东西。那已经是中国历史走入到它该走的衰败之途的时候，那它进来了，然后继承了这个衰败的这个传统，就没有办法它去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革新。这元清两代啊都有这个问题。一个呢，元朝啊是不愿意更新，他要保持自己这个特色。结果嘛，作为胡虏从来500年，几十年，这好像是80多年吧，就给赶出去了，对吧？他不进行更新。那但是呢，清朝虽然是200多年，他是接受这教训了，接受了汉文化的一个传统，并且把某些东西呢发扬光大了一些，对吧？包括文字狱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对，在帝制之下，对于一个广大疆域的统治，这个清朝是非常成熟，包括他的那个外戚的干政，包括这个太监的这个干政，以及其他的一些原来中原王朝曾经出过的乱子，在清朝其实基本上没有出现，或者是程度非常的少，对吧？你比如太监干政，你现在能想出，你能想得出来的有几个，对吧？那甚至于你想出来的那些，也没有真正意义上能够干政的。你像李莲英、小德张这些人，他其实都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能够左右政坛的。那跟那个明朝的魏忠贤他们能比吗？这根本不能比，对不对？所以，那这大概就是如此。后宫倒是特别牛逼，出了慈禧，后宫不得干政，这个确实是满族这块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规矩。为什么呢？因为满族有一个习惯，就是家里啊，女人话语权比较大，少数民族嘛，这没办法。当年的孝庄太后，对吧？然后后来的慈禧，一头一尾两头，那都是女人干政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后宫干政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孝庄是比较牛逼的，慈禧说实话啊，她要不是遇上这百年不遇的大变局，这说不定就是第二个武则天。她的那个能耐其实不小的，这是相当本事，自己在后宫就这么着能策划，能跟鬼子六能合在一起，把6大顾命大臣全给拿下，这是多牛逼的一个事情。那不，男人都不一定能做到，女人都能做到，而且她是一直在后宫这么待着。当第二武则天真的不开玩笑的事，那这是这个。那其他的，你说满族能满族能差到哪儿去？比汉族的统治者其实也没差到哪儿去，只不过呢就是都一头烂吧，差不多都是如此。有皇帝的时候都这德行，没什么意思。然后呢，还有他一些其他的一些奇葩的言论呢，比如说什么这个《红楼梦》解读这个反清复明啊，然后呢歌颂太平天国义和团呢，这 题中应有之义啊。那个所谓的制造啊，什么呢？就是情绪化的历史叙事，对吧？这现在所谓的现在网上这反清复明，你看，就我在这儿瞎聊，你看我对满族这一块儿，那或者清朝，实际上批评的时候是相当多的，就这还是一堆人在底下说呢，满意，哎，就我这评论区都有这样的满意，对吧？你说就说呗，那我也没办法，我就是个满族人嘛，对不对？我还信叶赫那拉呢，那你怎么办呀？对不对？没办法这事儿。那实际上这样的话，就等于造成了什么呢？民族分裂。这里我岔出一句啊，是这样的，汉族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就我作为一个满族人，实际上我在我民族身血缘身份上，我说我是满族，就是哈哈一笑的事儿，没拿他真当回事儿。在自己的文化身份上，其实我是自认，这是应该自认是一个汉族，他没有，是因为满族他没什么文化，对吧？那你出于纳兰性德，他本身也是，也是得写这个，也是得填词。那词是什么呀？那词是汉文化呀。所以满族没什么文化。你在这边，你直接说起来的话，你认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可，可不就是汉人吗？对不对？汉族文化认可吗？那但是有一个，如果你现在把这个东西得搁在一起，那就是等于那把这些所有的。这个两个民族，两大民族，你要分开，而且这个民族呢，还是这个分开呢，还是一个特别近现代的事儿。蒙古族已经很早了，那满族这一块刚刚没完事儿多少年，对吧？那你如果去把这些东西全给弄出来，那不就瞎了吗？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讨厌汉服这件事儿，不是说汉服不能穿。也不是说呀，汉服说你非得说，哎呀，哪代算是汉服啊？你穿不穿裤子呀？有没有内裤啊？对不对？讨厌汉服只有两个，第一，要玩你玩认真的，别玩那个什么寿衣，这是一个。第二是什么呢？一个主体民族啊，你像中国，你再怎么样，无论他你怎么说汉族什么受歧视啊什么的，共产党啊，就是让他只生一个呀，然后如何如何，必须得火化呀。啊，这不能给加分啊！你再怎么说，它是一个主体文化。你一个占如此高比例的这个主体文化民族，你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对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其实是不利的。这个更让人离心离德。一旦说这有什么变动的话，互相之间的这个杀戮和它这个分裂是免不了的。分裂我其实不在乎，但是互相之间的杀戮怎么办呢？你看当年新疆。应该是75事件吧，我忘了是不是具体是不是，这不就是出毛病了吗？其实我是对这东西为什么讨厌，是因为这个你太过强调了，会引发其他民族的一些反弹，因为其他民族没自己的东西，对吧？你是不论是高考还是什么东西，你全是用的汉字，然后你通行的话是汉话，对，甭管它是哪国哪个地方的方言，对吧？通行的是普通话吗？那这些民族本身就没啥东西了，你让他穿那些乱七八糟衣服能怎么着？他民族服装，你非得强调你自己的，这不是疯了吗？这个呀，其实啊，就是这中共一直以来玩的特别，在原来特别好用的一个东西，后来渐渐发现这东西反噬的一个毛病，就是呢，我确实是要把这个民族给你分开。哎，让你有各种各样的特色，让你觉得我保持了特色，并且拿到了好处，我依附于这个中央政权，那个是什么时代的能干的事儿？首先，第一个，你中央控制力非常强；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你有足够的这个文化自信，这个都没毛病。但是现在这个年代不一样了，你现在是网络时代，然后呢，自己都可以自己开一人公司了，对吧？那我自己来照管自己的这个土地，我自己过我的生活行不行？这种分离主义的势力在中共原本的民族政策上，它已经埋下祸根了。所以它这个东西，中共是最怕的这件事儿。这个是我原来做媒体的时候，有两条线不能，绝对的高压线不能碰。一个是什么？民族政策问题，这个你不能碰。第二个是什么？2264，这个是绝对的红线。民族政策，你现在可以这么说，他们也不是说那个其他的，他可以让你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你不能过线。吃瓜盟主干嘛？过线了，这个线过得特别过分。那这个呢，就正好碰到了这些年里啊，中共另外一条线是什么呢？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当年被发明出来这个词儿的时候，是打算用来给这帽子扣谁头上呢？是扣在公知头上的。那公知这边啊，他往往啊，他是把这个历史的真相告诉大家。你比如说，当年你们这个清党杀了多少人，然后呢，你跟日本人有没有什么勾结，对吧？那你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原来的这些所谓的历史的隐秘的角落，他给你翻出来，咔就给你搁在这儿。然后包括原来宣传的这些所谓中华民族多伟大呀，然后怎么如何四大发明如何如何呀，然后怎么着怎么着，像这样的玩意儿，那他把这个拂去历史尘埃，给你还原一下。但是这个东西不能干，为什么呢？因为它跟官方的这些东西啊，全都是反着的。一旦说把这个东西真的去全给亮出来了，这不就瞎了吗？他的这种伪光正的这形象。那我这共产党得说，我也是要面子的人嘛，对不对？对吧？虽然我一直在下边偷鸡摸狗、男盗女娼，但是我还是要面子的嘛。哎，这个发明出什么呢？历史虚无主义这个词儿是中国社科院那边发明出来的，然后在社科院的一个学报上一直在强调这事儿，转手这就变成了一个扣给公知这帮人的这帽子。只要是你说点真话，夸叽就给你扣上这个帽子。但是这个东西，所有东西都是双刃剑，它既可以扣在公知脑袋上，也可以扣在这个像吃瓜盟主这样的人的脑袋上。你看这回给封他的时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对吧？他实际上来讲，他这是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如果按照那定义的话，他是真正意义上历史虚无主义。他是重新的那个诠释这个历史，或者甚至于把这些玩意儿，这个各种各样这些所有的这个，应该讲造谣都可以都全都用上了，那肯定算是虚无主义嘛。比如说这个所谓的唯史论，对吧？唯史论，然后呢，这什么东西都在永乐大典里啊，发电机也在，然后呢，这个飞行引擎也在，飞机引擎也在。而且还有一是什么呢？我那天看了一个他的那个视频的一个切片，说这个中国的裹这小脚，他都认为这都是好东西，是裹那个新月型的，穿上鞋特好看。哎，就是当时我都觉得惊了，我说这你干点啥不行啊？你说真的，捧这臭脚干嘛呢？这个当然算是历史虚无主义了。所以说呢，这个官方给他定性啊，所谓呢是制造这个1664史官乱象，违背啊中华民族统一多元一体的格局，哎，就这些东西就给他把历史虚无主义啪，原本给公知的帽子就给扣到了看上去像是自己人，对吧？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异己这样的头上。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啊，中共啊有一个问题就在哪儿呢？他往往啊，就是干了这事儿之后呢，没法擦屁股，就往往是留下来这像吃瓜盟主这样一坨坨的玩意儿。这些一坨坨的玩意儿呢，自认为有一个能力在哪儿呢？就是我理解了官方这个东西他要干什么。您，我不知道我这话说的明白不明白啊？说白了就是这样的。那官方呢一直在引导所谓的这个民族主义叙事。以及中国传统，就是说白了，就是老子曾经扩过这个叙事。这种叙事呢，是这些年里一直以来在提振所谓民族自信心这上边来给干出来的活儿。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是因为内外交困的时候，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执政合法性的另外一个背书。什么是背书啊？原来是经济是背书。你看，在那个经济发展的时候，他提过多少这个振奋民族精神，然后呢，把传统文化给拎回来吗？没有过，没有过，基本上是没有的。那个时代，人家也不拿这当回事儿。为什么？因为老子他妈有钱，我给大家挣钱，让大家挣钱了，我用不着这个。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从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知道。那中国呢，一般来讲啊，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千字文。对吧？我们所谓的读书的时候，就是读古书的时候，先入门启蒙是什么呢？三百千千， 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这叫三百千千。那真正说千字文是咋出来的？天地什么宇宙洪荒，对吧？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那这是一个，这是最开始的一个，这是最高的一个那一个版本识字的。后来改编《三字经》，《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就没有那个恢弘大气了。到真出问题出哪儿了呢？清代出了一《弟子规》。那是一个纯傻逼的玩意儿，但是为什么后来就把这《弟子规》拿起来了？就是在大概在1314年的时候，或者是到15年左右，这个东西才真正进入到了中国这些人的视野里。那个东西三百千千，说白了，它是一个比较高的东西，够不着，干嘛呢？去把《弟子规》拎出来了。这个就是当年的这个一个传统，就是当年的这个脉络。走的是这脉络，就是从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其实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在寻求另外一种合法性的时候，是什么？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用这种模式来开始做。那这很多的这个博主就开始吃这个，就是野生的这些人啊，他觉得我拿准了中共这个脉了，我一旦说把这个东西做起来，你不就得给我支持吗？这就跟那营学似的。营学也是最开始是什么时候赢，是怎么赢，后来到现在怎么赢，到最后劳 A 这一块是怎么赢，这是一个脉络。那到今天就是到了吃瓜盟主这个脉络了，到哪儿了？1644史官，那个大明是万能的，对吧？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国，对吧？永乐大典是西方的启蒙的这个工业革命启蒙的基础，没有永乐大典就什么都没有，对吧？反正永乐大典也没法说话，他也没剩几本了。那反正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呗，那这些东西，他觉得这个，我就可以让官方替我进行背书。但是啊，一直以来呢，中国的这个政府对于这些东西，他其实是心里非常有警惕的，警惕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第一件事儿是不能过，你不能超过中国官方的这个口吻，你超越过一点儿没毛病，你自由发挥，对吧？那唯史论很多的时候，它就本身就超过一点了。这样呢，大家觉得中国官方觉得这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不算一特别大的事儿，因为毕竟是民间的，官方呢没有进行支持。这个呢，你愿意说就说去，而且呢，这个能巩固一下基本盘，对吧？基本盘是没有这个分辨能力的，它甚至于很多就现在大学生他就没有这个分辨能力。OK，没毛病，这个可以让你一个自由发挥。这但是不能太过，过了是在哪儿呢？1644史官这种东西就过了，那这个要收。另外一是什么呢？不能成教主。好几个人都犯了这毛病了，包括司马南，就是你成什么了？其实说白了，护身风也是。我要说护身风，我不是说护身风也会倒霉吧？反正也倒霉了，对吧？OK，你一旦成为教主了，大家以你的话来衡量这个事物的这个长短，这事儿就麻烦了，因为你的号召力已经超出了他允许的范围。司马南其实也如此，司马南虽然是个小丑，但是他很多的这个基本盘是遵从，是跟着他走的。而且这傻逼有一毛病，就是说他愿意往有钱人堆里扎，有钱人很多的人，他还愿意跟这帮人，文化人嘛，愿意跟人接触，对吧？你看我就不认识什么有钱人。我因为我不是文化人，我也没那么大名声，那他就是可以的，这个是不能允许你的。所以呢，你如果一旦出现了教主化的趋向，不论是你是一个反贼，你比如护身风，还是像吃瓜盟主这样的，就是觉着自己闻着这个咱们这个咱我党拉了一坨坨的这个味儿，跟着就过去了，然后把这个味道给散发，就再散发出去，对吧？那个就这都不行。就你，因为你的粉丝如果一旦高度狂热、无条件相信的话呀，就形成一什么呢？独立于官方话语的另类权威，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那如果说一旦形成这种趋势，对吧？他自有这一种判断。如果说过了这个阈值，直接干嘛？干掉。不是，不光是你在，不是你在什么，你是不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没关系。官方的夜壶是可以用的，你是野生夜壶， 不要想着跳上桌当茶壶，甚至于不可能让你成为官方的夜壶。咱胡锡进老师这就算是官方的夜壶，你是没有办法跟胡锡进老师比的。司马南那是半官方、半民间的这么一个类似，就是一杂碎吧，杂种不对，杂拼，这不重要，不重要啊，就这么一个夜壶，他就一直想往上蹦。对吧？甚至于他还有一种野望，他想蹦到桌上成为茶壶，这是当年跟那个王立军还有薄熙来那一块儿，就是他一直其实是一个非常边缘的一个人，在他们这个圈子里，就是拿他当个小丑似的那么一看的，然后这还琢磨着自己能当中宣部长呢，这是他当年的野望，结果咔叽给弄，他们这帮人倒的时候，甚至于都没把司马南抓起来。他让他蹦，就为什么？因为有司全都知道，这就是一小丑，人家没把他看在眼里，交代问题都交代不出他的问题来。他离核心太远了，大概类似于从那个哪儿啊？从天安门一直到通州那么远，大概得那么得就得就得那么老远，或者是说香河，到香河那都不算北京，那算河北省。哎，对，我们到河北省来，对，大概差不多就是那个地儿。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人。都会倒霉。那你作为什么？你作为一个纯野生的野狐，对吧？还是闻着味儿自己过来的，弄出这么一事儿来，还有教主化的倾向。你要跟官方的解读，或者是正统争夺话语权、独立的话语权，那不弄你弄谁？而且他还有一些东西哈，是让我党特别头疼的。他是一个90%是一个纯傻逼的言论，还有10%呢，是什么呢？是，其实是反贼的言论。一说起来就是体制内，啊，如何如何，那个剥削阶级，剥削阶级这件事儿不能你说，这个东西是官方专门的叙事，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你没资格说这个东西，知道吧？来，夸叽，你又号又大，直接不就这样了吗？所以他大概来讲就是踩的是哪儿？踩的是我党曾经踩过的脚印儿，结果没想到这里。有雷，那个脚印儿，咱是圣族啊，对吧？那个脚印儿不是说谁随便能踩的，啊，那个我记得是谁踩过那，还生了个，哎，生周朝吧，是周朝还是商朝啊？踩着某巨人的脚印儿，然后就怀孕就生，那不是一般人能踩得了的。你不是说你能够说你觉得你知道它脉络，这就是野生国师跟这种野生野狐最大的问题。往往觉得自己啊，我操，我他妈是都知道。说正经的，你们真是不知道，我党这心和他我党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你们这帮人能明白得了的东西。真的，你得在体制内真得多干过几年，而且是真正明白，而且他不是那种明白，他是要跳出体制之后才能够明白它里边到底有什么样的道道，他怎么才能够用你，怎么才能够说你能够既可以被用。又不至于说哪天觉得你丫太脏太臭就给你啐了，然后往垃圾堆里一扔，好多人都不明白这道理。你给我为什么我说这帮人会倒霉，就都是这个原因。真的，当然护身风这或者于东来这个倒霉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是另外一回事。体制内这帮人倒霉，或者是说体制外的这些人倒霉，都是倒霉在这一点啊，大概就是这样。不过还是挺可惜的，这。让他这种人跟那个我党捣乱也是件挺好玩的事儿，因为从他的叙事这块一走，再往下一推论，就这帮人，他的这些人，他很有可能就直接变成反贼了，只是另外一路的反贼，打的旗子不一样，但是对我党基本都是个威胁，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可惜的嘛。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